各位弟兄姐妹平安。那同样跟上次一样哦，如果你手上有这个灵修手册的这一季的，就请你拿出来。好，也不少弟兄姐妹有带了哈、哦。那请你就写上今天的日期、讲员，还有今天的主题——寻找时尚的灵魂，还有今天的经文。好，那你就可以做一些笔记。那如果你是新朋友，或是你还没有拿到这个灵修手册的有没有这样的人？你举手一下，我请后面有同工。那有人举手，那个静明姐，我们那边还没有对。如果没有，你现在举手，我请那个后面的同工拿给你。现在举着哈、那拿到再放下。对。那这个灵修手册呢，是帮助我们每天跟神更亲近来使用的。即使你还没有认识耶稣，你也可以使用灵修手册，那每天更了解圣经。那你们都应该已经知道，这一季的目标是人人祷告。我们希望成为一个人人祷告的教会。我们希望从个人的层面呢，我们可以每日祷告10分钟。那你不要以为这个就好像每个人都做到了。事实上，我们同工会在聊的时候，就有弟兄说，好像也还没有真的完全做到。那从小组层面，我们就希望可以尝试不同的祷告模式。从教会的层面呢，我们已经有了不同主题的祷告会，希望能够帮助不同人的需要，在每个星期四的晚上。那也希望各位呢，每个月至少参加一次的祷告会。那昨天同工会很感谢神哦，我们就说同工呢应该要以身作则，我们就在想要怎么推动人人祷告。所以呢，同工连牧师在内有4男4女啊，昨天静明姐生病没来，但是就4男4女，我们就在抽签。大家说抽签的话，最清楚神就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就抽签，男和男，女和女。做什么呢？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试着每天要祷告10分钟，用电话。同工开始，男对男，女对女。那一个月之后，我们再来评估果效，看是怎么样。那感谢神，同工们都很愿意实行。那昨天呢，做了这件事之后，我晚上我就有感动，我也想问各位，有没有人在这边也想这样试试看的？就是说找一位就是来跟他一起每天祷告10分钟。因为一个人是很容易懈怠懒惰，两个人呢就比较那个不容易至少两个人希望有一个人记得那有没有这样希望这样做的我本来想说大家就举手最后一起抽签，可是我想可能应该不会有很多人喜欢这样，所以呢我们就在小组里面好了。或者是你呢，如果说你想要这样做，但是你又不知道怎么去开始的话，你可以找我们的瑞兰姐。瑞兰姐在哪里？请她站起来。对，站起来一下那你就找瑞兰姐，你说瑞兰姐，我想要参加我们教会的人人祷告的活动，那我不知道要配给谁啊，请你请你帮我抽签好了这样子。然后如果你是在小组，你已经有心目中的人选，你说这个人我真的跟他已经蛮熟了，我们可以一起祷告。那你就等一下崇拜后第一句话就是问他说，我们一起祷告每天10分钟好不好。那我们希望让这个教会是成为一个以祷告为中心的教会。那当然了，你先祷告一个月然后说一个月之后看看是暂停还是换人还是怎么样，免得一开始大家说哇，你要跟我祷告1年，我可能会受不了。所以我们先一个月试试看然后我们之后再看看怎么样，我们看看大家的果效再决定接下来怎么走。那如果你不会祷告也没有关系，我这样好了，我会跟静明姐讲说在周报上面登一个网站的资料那你可以上去，它都有现成的很多祷告的范本，你甚至照着念都行，重点是你有没有在真心的去祷告。好，那我们现在要进入今天的主题。我想问各位，你是否丢过一些东西？ 我想应该不少吧。其实呢，在那个复活节那天不是人很多吗？我们有大概快可能450到500人来到这里聚会。那一天呢，最后留下来的人呢，就知道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学理台福的弟兄在找钥匙，车钥匙。因为呢，他把车钥匙、皮夹和手机就放在那边的一个桌子上面，然后呢，他就去打篮球了。打完回来就看不到这个桌上的东西，全部都不见了，因为桌子也移了位置了。然后呢，他找来找去就找不到。那当天人很多，我就在想，会不会有人给拿走了？哦，那因为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教会也是一个很多人贪心的地方哦。那后来呢，就有这个找来找去，牧师也找，大家也找，都找不到。然后就有一个弟兄啊，他就想到，哎，要打电话给这个弟兄，哎，真的有人接。然后呢，接的人是一个姐妹。因为他看这些贵重的东西放在桌上，然后就很好心的把它收在自己的袋子里面。后来他忘记还给他了，就把这个袋子呢跟他一起呢回北区去了。然后呢，他甚至还跟我说，这个姐妹后来跟我说，她说：“哎，我也蛮纳闷，为什么我的袋子会自己震动？因为他手机是静音的嘛，他忘记里面有摆一个手机了。”那结果这个弟兄就打了电话，就说没办法，因为车钥匙在里面，他的车停太废物，所以他坐车回了拿了之后才又就是又去拿了钥匙再回来再开车的。好，那所以我们都很容易忘东西。我在雪梨台福曾经碰到有人把婴儿车就忘在教会里面了。那我呢自己呢也常忘东西。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啦，可能你们比较有条理。我呢忘过皮夹在公车上，后来也追不回来，跑去巴士总站，最后才把皮夹拿回来。那有的时候不是我想丢的，我的小儿子拿着我的那个驾照，就把它乱玩就不见了。然后呢我没办法，找不到驾照很重要，就只好再去申请一个驾照。后来呢搬家的时候终于出现了，但是已经没有用。所以搬家，如果你找不到东西，不用担心，搬家的时候会出现。那所以呢，丢东西哈、是其实是要看你丢什么东西。有时候你丢了一些你比较用不到或无关紧要的东西，你就不会担心。但是如果是很贵重的东西，你就特别着急。最着急的是什么？丢人。我以前小的时候，5岁的时候，因为我家是佛教徒，以前我妈是信民间宗教的。结果呢，我在行天宫，台湾有个行天宫，就是拜拜的地方，那人很多，那我在那里就走丢了，我才5岁。最后呢，我妈妈呢着急的半死，找不到我，因为人太多，从警察局把我领回家的。哦，那所以呢，我们呢对一个东西的重要性不同，我们也会着急程度不同。那今天我们要来看的呢，就是呢神要来找人，他来拯救失丧的灵魂。那灵魂对一个人重不重要，我想你们各自都知道。可是呢，我们在这个世代似乎大家找钱包都比找灵魂要重要。那我们今天就来看说，寻找失丧的灵魂有些什么样的态度，还有什么样的动力。那从这个一开始呢，你就在这边看到说，许多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纳罪人，又同他们吃饭。好，所以我们知道呢，在第一节就看到说，有许多人跟耶稣很亲近，要听他讲道。那其实呢，我们知道呢，以前就提过，税吏像是什么样的人？其实他们就是当时的人所唾弃的人，有点像在当年日本在侵略中国的时候，如果你有同胞是为日本人做事，我们就叫，然后他或者有敛财的行为，我们叫这个人叫做什么？汉奸。 那有点像是这样，所以这些税吏呢，就是犹太监，反正就是他们就是对这个就是犹太人呢，似乎在出卖犹太人的感觉。那其实他们是很有钱的人，但是他们是被当时其他所有的人，犹太人都唾弃。税吏和罪人呢，所以税吏也是罪人的一种啊，在当时的想法。那税吏跟罪人在当时都是别人不肯接近的人，但是呢，在这里却很奇怪，有许多这类的人聚集去接近耶稣，要听他讲道。然后我就在想啊，为什么许多就是不止一个两个？你说今天好了，如果有一两个乞丐来到我们当中，哦，那可能你不会觉得很奇怪。今天有20、30、40个这样子的比较，大家比较没办法接受的人来到这里崇拜的话，你可能就会觉得，哎，今天是发生什么事？教会是在派什么东西吗？那所以我就在想，为什么这类型的人他要靠近耶稣听他讲道呢？我想这原因应该也很简单，因为耶稣说的道理能够帮助他们，所以他们来听。但是还有一点更重要的，就是耶稣愿意接纳他们。因为第二节那些法利赛人也议论说，这个人接纳罪人又同他们吃饭，所以耶稣是接纳这些人的人。当许多的领袖都在教导他们的跟随他们的人说，你们不要和税吏和罪人，这些罪人就包括可能妓女啊、偷窃的啊，这些人在一起。当这些领袖在鄙视这些人的时候，耶稣他影响力是这么大的一位，愿意完全的接纳他们。然后呢，从这个比喻来看，我们看见说耶稣是来找人的，但是他不是来找人的身体，他是来找人的灵魂。他寻找这些人或是这些罪人，因为他爱这些人，要这些人可以回到他神的身边。他找，因为他爱，他的爱也让这些人愿意。因为当一个人真心的接纳你和爱你的时候，你会感受到他是真的啊，诚心的来接受你。所以这些罪人或税吏，平常他们可能不会这样子做，但是当他们知道耶稣是真的爱他们和接纳他们的时候，这些人就愿意到耶稣跟前来挨近耶稣。我们知道耶稣是很爱他们的，我们怎么知道呢？当然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耶稣为了这些人也为了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呢，即使没有后面第十字架的事情，你已经可以从经文当中看见他们的爱，他的爱心。因为呢，我们刚提到犹太人是不会和罪人一起吃饭的，吃饭代表就变成说我和你一样是不干净了，不洁净了，也代表我和你同流合污，你是罪人，我和你吃饭我也变成了罪人。但耶稣就顶着这些舆论的压力，这些宗教领袖的压力，就是对这个社会的压力，他就一个人就顶着这些压力，他不管这些别人怎么看他，也不管这些宗教领袖怎么攻击他，甚至最后钉死在他十字架上，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他不管那些，他就是要接纳这些人，要和这些人吃饭。他能这个样做，因为他真心的爱这些人。其实如果你读圣经有一阵子，你会知道神早已经被人类得罪了透了，常常在旧约在新约不断地去违背神，背逆他，然后去敬拜别神，不感念他的恩德。所以神已经被人得罪透了。你仔细想想，如果他是真的创造者，也继续在关心你的需要，包括给你阳光雨水各样的福气，但是你却不把他当神看，这就有点像是我们现在，如果有人，你在报纸上看到有人不认他自己的爸妈，或者去打他爸妈一样。 就像是这样。所以基本上人类从圣经的观点来看，已经把神给得罪透了。但是呢，你发现耶稣作为神的使者，也是神的儿子，他来到这世上的时候，他是这么愿意去爱这些人，原因是他来的目的就是要拯救这些世上的灵魂。那今天我们也要想想我们自己，当我们基督徒按着神的命令去找寻世上的灵魂的时候，神是有爱心的，是真诚的，是愿意牺牲奉献的。我们要看看我们的心是不是有爱心，是不是说你是真心诚意的去邀请人去到神的面前。如果你没有这样的爱心，你现在可以向神求赐爱心给你。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关心，你的爱心是必须要从心出来的，才会是真诚的。也只有出于真正的爱心，你才能够不怕任何困难和挑战，一直的持续，一直往前。很简单的例子，一个在热烈中的男女，你怎么拆他，他都拆不断。同样的，如果你真的爱人的时候，你能够就是为这个人真的是甚至奉献上你的生命。刚刚那一首歌叫做《宣教的中国》是我选的。如果你是马来西亚人或新加坡人，或你不是中国人，没关系，因为我相信那首歌对其他的一些人也会有感动。里面讲到说，就算有流血的时候，我也不退缩。事实上呢，在有一些地方，在这个世界上传福音是真的有流血的时候。那我们现在呢，在这里很安逸的社会，但是我们也必须要想，可能你必须要承受一些的压力，不管是社会、家庭等等。当你承受这些压力的时候，如果你的爱是真的，你就能够持续像耶稣一样，最后为人死在十字架上。如果你的爱是假的，很抱歉，很快你的等到真的有这些压迫来临的时候，你就不愿意再去为人这样付出了。所以我们要做一个耶稣忠实的门徒，要去照着神的命令去找寻失丧的灵魂的时候，我们要省察是否有真正的爱心。如果没有，你要向神祷告祈求赐你这样的爱心，不然的话，你就成为一个假冒为善的人，而且迟早有一天你没有办法继续照神的心意活。那耶稣的爱心不单单从他对他们的态度和接纳上面，还有顶着这些舆论的压力上面可以看得出来。我们还可以从比喻，耶稣所说的这个比喻上面看出来。在这个比喻上面呢，有两个故事。其实两个故事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故事，因为两个故事其实都很像，所以两个故事就是一个故事。在这个两个故事当中，一个是找羊的故事，一个是找钱的故事。但两个故事呢，都有一个同样的态度。第一个态度就是他们都很专心，这失去的羊的人跟失去了钱的人都很专心。一个他放下了99只羊在旷野，另外一个呢就开始打扫他家。他把原来的事情先放下，牧羊的先不牧，富人可能有家事先不做，就很努力的去找这些，很专心的去找。第二点呢，他们很尽心。你发现这个富人在找的时候，他是打扫房子，点上了灯，然后细细的找。圣经上说细细的找，就是呢一丝一毫都不放过，很详细的去找他。所以他不只是很专心的去找，他也很细心的，很尽心尽竭力的去找。第三呢，你会发现这个寻找的态度里面呢要有耐心。因为圣经上面两段经文都有说到，在我看前面这边哈，在这个第四节有没有？第四节的后半说，直到找着呢，找羊说，直到找着呢。然后呢，在第 八节的后半也说，找钱也是直到找着呢。所以你从这边就可以看见说，直到找到代表说他花时间花精力去找，他必须要花上时间的代价。所以呢，你要寻找失丧的灵魂，动力是你有爱心，你才会有动力。可是你要有，你的态度要像这样，要有专心，要有尽心，要有耐心，你要愿意付上代价。神差我们去找寻灵魂的时候，也是要付上代价的。但是从现今的教会来讲，很多时候基督徒并没有完成神所托付的。我们常常会不专心，当我们去关心人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会忘记，等到过一阵子想起来的时候，已经人事已非，因为我们没有把这件事看得很重要，我们也没有把关心人这件事情放在我们的行事历上面。行事历上面有可能说哪一个重要的会议，哪一个时候我要去做什么，我的牙医和我的医生的那个安排的行程是什么样，可是很少人会在行事历上面写说，我今天晚上要打电话关心谁，我明天要打电话关心谁，我今天要为谁祷告，谁的需要，很少耶。所以我们不是很专心，我们常常在想其他的事。再来呢，我们不是很尽心，当人有需要的时候呢，我们就常常挣扎是否愿意为他的好处我们可以多牺牲一点。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所做的决定似乎会让神痛心，因为我们想的常常还是只是自己，我们没有尽心的去找灵魂。第三呢，我们没耐心。很多时候传福音呢，我们通常传到一个地步就停了，有时候传福音就传到他决志说我要接受耶稣，有些人再长一点传到他受洗为止，然后很多人传到那个决志或受洗之后就完了，然后真的就完了，那些人就不见了，就没有真的找到回来了。他只可能他这个人不是扛羊吗？我想可能扛一半，然后以为羊自己会走回去，结果没有扛到底。我只是在想了。那我自己也经历过这样的事情，然后我很后悔。我现在真的想起来，我真的很后悔那件事情。我在传福音的过这些年日当中，有一个人他信了主，他也很欢喜快乐的告诉我，我也很欢喜快乐为他，我也知道天上也欢喜快乐。可是我做错一件事，我没有马上就打铁趁热，马上帮助他成长。譬如说准备他可以继续成长的书，或者是确定教会里面有弟兄姐妹可以去关心他，我只是单单的为他开心。后来我发现我现在已经很难再关心他了，因为他也不一定想要你的关心了。所以我现在有点后悔，其实不是有点，是蛮后悔这件事，因为我没有专心尽心和耐心。所以当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觉得神也在跟我说话，他说我以后要更专心尽心跟耐心。那是否神也在告诉你说话呢？你是否也有类似的体认呢？耶稣要我们去寻找失丧的灵魂，这个是一个将人带到神面前来的一个过程，不是只有决志，也不是只有受洗。因为我们可以看见在圣经里耶稣说要教导人遵守，凡我所教训你们的要教训他们遵守，要教导人遵守。这是什么意思呢？教是一辈子的事，或者是教是直到他自己可以完全长大成熟的事，等到他可以完全独立的事情。所以我想到这一点之后，我就想到曾经在我们教会受洗的，在我们教会曾经受洗的总共有12个。当然那个 Jimmy 跟 Macy 他也算这个教会结出的果子，可是他在雪梨台湖受洗的，所以我们没有把他放在这上面。但是其实他也是2个，他们是出头的果子，他们是在我们开始食堂之后，在这个理发店里面那个 Catherine 的 姐妹的理发店里面的第二次的祷告会，他们就出现了，害我使徒行传带不下去，因为要给这个新朋友，所以呢，但是他们没多久，在过了一两个月就受洗，在雪梨台福，那他们就是我们初结的初头的骨子。那除了他们之外呢，在这个教会成就是开始以来，总共有14个人受过洗，哦，包括我们上礼拜的那个复活节的。那这些人有一些不在我们当中，但是大部分都还在我们当中。哦，那你看着这些人，你认识他吗？你有曾经关心这些人的需要吗？你知道他们的灵命现在是如何吗？知道吗？牧师可能比较清楚。哦，那可是我为什么要这样子写，把这些都打出来呢？因为我想呢，同样也是瑞兰姐，哦，如果你有感动想要关心其中的一个人，你说今天我们不要只是看到他们受洗，他们很多人有些可能没有去小组的，现在可能不在这里的，有一个是回去了美国的，我们不要只看到他受洗，我们还要继续关心他灵命的成长。如果你有这样子的感动，你可以跟瑞兰姐说，我愿意找机会陪这些人读经祷告。你就跟瑞兰姐说，或者是你在平常的时候就记着这些人。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些人受洗最长的也不超过一年了，差不多最长也不超过一年，所以他们都还在灵命很需要成长的阶段。那我向你们发出邀请，基督徒我们是要更去关心，更何况他们就在我们的身边。所以你也可以和这个人联系，请他加入小组，或者是约时间一起读经祷告。那最后呢，我们从这一段经文我们看见，寻找的结果是欢喜快乐。当我们被神寻见的时候，找到了我们就回到了神的身边。圣经上用的话叫做悔改。悔改是什么意思呢？我在这边有写，我们可以一起来读。悔改就是改变心意，从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转变为以神为中心的生命。在这里说，一个罪人悔改，一个罪人归向神，在天上也要这样欢喜。然后第十节说，神的使者也是这样为他欢喜。在天上还有神的使者，代表神也欢喜。寻找失丧的灵魂这件事情，不是单单地上的事，更是天上的事，是属灵的事。所以我记得我刚受洗的时候做见证，我就在前面说，我说我那时候真的知道，也真的感受到天上的天使在为我欢呼，我也感受到，也真的知道当时我受洗的时候神在对我微笑。好，那这才是真的普天同庆嘛。可是当我们去寻找失丧的灵魂的时候，有爱心做动力，有尽心竭力作为我们的态度，可是我们不能忘记我们最终的目的。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这个人能够归向主，但是呢，这不是最终最终的目的。最终最终的目的呢，是因为这个人归向主，我们和这个人都可以一起讨神的喜悦，是以神为中心的生命。因为神喜悦我们这样做，因为神喜悦罪人归向他，所以我们要更尽心竭力，我们要更从心发出的去寻找失丧的灵魂。而且你会在这里发现，不是因为你到了天上以后，我们可能百年归老，然后就是进入天堂的时候， 啊，神的使者们或者是神，他才拍手，哇，好棒好棒，许国天你终于进来了。不是那个时候才开心，而是现在有罪人悔改，现在天上就在欢呼。所以我要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事，这也是为什么我做一个传道人的原因。当一个基督徒愿意花许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传福音的时候，当你传福音的对象归主的时候，那种满足是不是地上的满足，是天上属灵的满足。它让你知道你所做的完全不是短暂的事情，是永恒的事情。你做的事情是直接坐在永恒里的，有永恒的价值。所以我们很清楚知道，不单单这个人当他成为一个就是以神为中心的人的时候，天上为这个人而欢喜，神为这个人微笑，神同时也在对我们微笑。因为我们很尽力的，很有耐心的，很有就是很愿意忍耐的去讨神的喜悦，神也会回应我们。所以真的这个是叫做什么三赢，不是只有双赢嘛？我们常常说要策略，要有双赢策略，这个是三赢。信主的人开心，带他信主的人开心，天上也全部都开心，那不是三赢政策？这么好的事情，我们何不更多的去传福音呢？但是我们从今天的经文，我们又看到另外一件事。当耶稣在带领这些罪人归主的时候，照理说这些宗教领袖要很开心，因为哇，又有人愿意来听道理了。这些人平常可能不见得都愿意听的，但是现在都愿意来听神国的道理，愿意更认识神了。哇，这些人应该要很开心，但是他们却没有，他们在那里议论耶稣的行为。为什么呢？我相信，因为在他们，我相信这些人呢，应该一开始都有很好的信心，在追求神的过程当中。但是后来可能慢慢越来越只想自己怎么遵行律法，变成比较的自私自利，而因为律法的缘故，没有去顾念到别人的需要。这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惕，基督徒也要很小心。当我们呢不去讨神喜悦，反而只追求神在我们身上的祝福的时候，你就会可能变成这样的人。你呢就可能呢只有基督徒的朋友，你把自己和这些不认识耶稣的人完全的分开了。但是你真的要能够讨神的喜悦的人，你是不是出世离开这个世界，然后跟这个世界完全都没有关系？在一方面是这样，你要追求圣洁，但是同时呢，你要在这个世界当中照着神的旨意走，把人带到神面前。很多时候基督徒越久的基督徒常常变成只有第一种，追求圣洁，没有第二种，进入人群中。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非常小心，因为在我过去的经验，我看见过有时候最后一个小组本来都很热心的一开始的成立，但是到最后呢，一个新朋友都不来了，也都没有了，也没有人再去找新朋友，大家就满足于自己在那里一直查经一直查经一直查经。或者是呢，一个教会经过了5年10年甚至20年甚至更久，教会只剩下基督徒了。你会觉得很奇怪，教会不是本来就是基督徒聚集的地方吗？但是我告诉你，一个教会如果只剩下基督徒，真的很可怜了，因为你的教会已经失去了动力，大家已经没有那种热忱。所以如果你的小组里面一个新朋友都不来了，你的教会里面只剩下基督徒了，你周围的朋友连一个可以传福音的对象都没有的时候，你不要以为你是很好的圣洁的，你可能已经不讨神的喜悦了。当我们以为将自己和神分开是得神的喜悦的时候，神的心意是要基督徒是从这个世界被呼召出来成为圣洁，但基督徒更要进入这个世界去寻找失丧的灵魂。一群愿意走出去 将人带到神面前来一起敬拜神的基督徒，会比那些整天只想活在自己的象牙塔里面敬拜神的基督徒更讨神的喜悦。有一本书叫做什么 Five Languages of Love， 你们人都听过或看过对不对，很有名的书啦、哦、那中文就叫做，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但是就是五种爱的语言、哦、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爱一个人要用那个人喜欢的方式去，那个人的爱的语言去关心他跟爱他。那可能有些人是喜欢比较拥抱多一点啊，那身体上的接触多一点啊，那有一些人可能是喜欢你在言语上跟称赞他啦，都不一样。那同样的，如果你要讨神的喜悦，你不是更应当用神喜悦的方式吗？我们一起来念那个白色的那两句，要讨神的喜悦，应当用神喜悦的方式。神不喜欢我们基督徒是自私的，神也不希望我们整天就关在自己的象牙塔，神希望我们能够走出去。所以真正的敬拜不是在教会当中，我说的是礼拜天的聚会，真正的敬拜不是只有礼拜天的敬拜，而是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在工作场合怎么样做好的见证，在家中怎么样做更好的见证，在朋友当中出去的时候，在各个时候怎么随时随地做更好的见证，帮把将人可以带到神的面前。真正的敬拜不是只在星期天，真正的敬拜是一种生活的方式，让人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我可以几乎跟你保证，你身边一定会有越来越多从不是基督徒的变成基督徒的。而且你每一次看到人在你面前因着神的恩典而改变的时候，你在天上的欢喜快乐，这种欢喜是一直累加的，你快乐我快乐天上也快乐，三赢政策。所以今天这段经文，主耶稣给我们的教导是，我们要一起去寻找失丧的灵魂，我们要有爱心为动力，要有尽心竭力为态度，更重要的是，我的目的是要讨神的喜悦。让我们这个教会呢，不要一起的自私，我们可以一起的将耶稣的爱传到更远的地方，更多的人的身上，让更多的时间都知道，让人都知道神。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常常我们知道了道理，但我们都没有行出来，我们对不起你，我们常常得罪你，我们需要重新看待我们对传福音的热忱，看清楚我们的内心是不是真的自私？求神，你真的让我们可以清楚认识自己，拿走我们的自私，拿走我们的骄傲，拿走我们的懈怠懒惰，拿走我们的这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主啊，我们愿意越来越快乐，不只是自己快乐，更愿意看到其他人更快乐。我们更最愿意看到的是神，你对我们微笑，你喜悦我们。主啊，请你让基督徒们，让我们的教会真的成为一个牧灵的教会，能知道别人的需要，也看见这个社区的需要，而不是只关在自己的象牙塔里面。让我们的小组更有动力，有爱心，能够有更多的新朋友来参加，让我们的教会也是成为不断的去寻找失丧灵魂的一个教会。主啊，帮助我们有爱心从心而出，帮助我们尽心竭力的态度，也帮助我们知道我们到底做这些是为谁而做。求神，你真的是喜悦我们。我也把我们这里的每一位都摆上，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开始动起来，开始真的不只是有头脑的相信，更有相对应的行为，让我们能够真的结果子，而且结果子更多。主啊，世界上真的还有许多失丧的灵魂，从来没有听见过福音，也从来没有认识到耶稣你何等的伟大，神是何等的奇妙。求你就借着我们将福音传开，也让我们能够亲眼看见你的复兴。这样子祷告祈求，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